接着讲义的161页，好，这边，我这边先讨论，接着要讨论两个概念啊，第一个就是怎么去定义一生生啊，第二个是怎么去定义所谓的大力菩萨的一生生，是什么阶段？应该说这个都关系到所谓的变异生死啊，在二圣。就声闻啊，缘觉，那菩萨怎样的阶位了哈？大概是围绕这一边。那一样，在声就二圣这边呢，也有分作阿含的教说跟本经或者大乘经的教说，怎么去定义二圣啊的一生生？那另外的是大圣菩萨的阶位哈，这个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经或是各学派传承上，有这样的义说的哈，先总说这样子，我再讲161这边啊，在《按经》有提到一生生，那什么是一生生呢？接着这个实际上，因为这个如果要细分还是可以分的，不过个人考虑这个标题层次上，如果再往下一层的话啊。大概这个空白页会比较多哈，所以我就没有进一步分。所以实际上这边的说法有几种哦。第一个叫中有生，中有呢就是所谓的生有之后，就生有大概就是本有了哈，生有出生之后本有这一期生命啊，之后的实有，实有大概这一期生命结束，那实有到下一期生有的中间啊，就是。哦，像我们这辈子结束了，要投生天或是投生哪里？可是中间呢，还不一定有中有这个概念呢，就有点是中继站这种概念啊。所以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就有几种说法，那这个也很常跟我们佛教在做这个超度法会有关系呀。有一种说法是7天会再投生一次嘛，所以有些就会认为，哎，做七嘛。啊，头七、二七、三七，在中国人的习俗印象中还有分的哦，好像女儿是做不知道做几期的哦，她是有分的了哈，女儿不知道做第几期的哦，所以这个头七7天往生一次，这个实际上跟说七有部的说法是很有关系的啊。那除了这个7天投生一次，也有说最多49天啊，所以像在其他的经。也有提到这样子啊，49天啊，所以在习俗上啊，就是一般上啊，也会有这种从头七一直做到第七个七嘛啊。那另外除了这两个之外，是有些论师也主张啊，不见得有固定的事，就终有这个阶段，不见得是固定啊，7天投生一次或最多49天。那有些会认为说，哎，实际上它没有时间的固定啊，就因缘到了，它就投生了啊。那这样概念在南传刚好是没有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南传，大概是次同业部啊，导师说的这个斯里兰卡这个系统，泰国他们没有这样的文献啊，所以对他们而言是没有中有这样的语词的啊。所以第一种的一生生指的是中有啊，中有啊，就是。这辈子结束，下辈子投生，中间有个阶段，还没有确定的这个阶段啊，那也是我们常说可以做功德改变啊，他将来要投生的地方啊，这个阶段。好，第二种说法是曰色界无色界说的啊，那这个就牵涉到《阿含经》说的两种涅槃，好，第一个叫有余涅槃，第二个叫无余涅槃啊，这个也是有意说的这边说早期的阿含经的教说得不还果，不还果就是三果叫无余涅槃，得四果叫无余涅槃。那三果圣人上生所谓的色无色界，我们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在中阿含经的这种三果圣者，那实际上可以分5个或7种了他是没有来欲界受生，所以叫不来所以 依这样子得上界身，上界就相对于所谓的欲界来说，色界的也是、哦、所以有色界第四禅的最后五天五不还天，或者是到无色界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有所谓的生波涅槃、哦、就是投身到上二界就得波涅槃的，或者是有行波要努力修行，无行波还有中波，中波就是所谓的中游，还有一个是上流波，就投到这个上界的了。所以这边说的是三果叫一生生的，简单的说了，因为四果无余一嘛，无余一就没有所谓的一生生这个问题，或者是没有变异的这种问题了。好，在注脚的339，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啊。那在瓜福一是杂含经的597啊，这边就有提到啊，佛跟他的弟子讨论了啊，众生于此命中成一生生，生于处啊，就在这辈子结束啊，啊，一的一生生投生到其他地方啊，那因有爱取的缘欲啊。所以叫做有余，所以这个可以知道它至少不是四果，当然也有可能三果。那众生以爱乐有余，难着有余，唯有世尊得彼无余成等正觉。那感觉上这样的说明好像跟大圣的说明是一样，就因为这边的一生生比较类似所谓的变异生死。好，那导师事实上在其他的书是有会通啊。那第二说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三果圣者，我们之前有分作五种，可是在瓜福二这边是分作七种，所以叫做七善士。好，瓜福三是真一阿含经，在一样还是讨论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所以什么叫无余涅槃界啊？比丘灭五下分解，那就是三果，即彼波涅槃不来此世。那它有可能是有可能几种情况的，就是没有来欲界的话叫有余涅槃。那无余涅槃是当下今生比丘尽有漏成无漏，意解脱智慧解脱，意解脱大概是心解脱了，就是没有烦恼戏缚，身作证而自游戏，游戏就自在的意思。那这边也是我们常说的，我身已尽，犯恨已立，不受后有，如实知之，就完全的知道，如解脱之见，这叫无余涅槃。所以可以知道真言经里面就如同我们这边导师说的古典的阿含经义说的说明。那我刚刚说提到这个在导师的佛法概论中的正觉与解脱这边刚好是有讨论，那他所引的经的内容就刚好是注脚339这三个阿含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了。导师这边就有提到了，关于涅槃从来是有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分别，那依着汉译的阿含经来说，涅槃的一般的是最一般的意思，就是没有再进一步诠释或是没有学派的偏重来说，最一般的意思应该是不来这个世间，不来欲界，应该说不来这个人间。欲界有包含人跟天嘛，欲界天还有我们这个人间，所以导师说一般的意义上应该是不来人间。他举了像这个杂含经957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这边导师一样是引经的。好，那真言含经也一样，我们看到刚给他看到的瓜福三，那没有看到就是瓜福二，瓜福二就是中阿含的这个经，这边经就提到了五下分解已，更分七善人，七善人就是三果又分七种情况了。那实际上在杂含经或是我们上次看的中阿含经上面，三果是分，如果从这样来对比来看，有可能三果一开始是分五种情况，那这边又分作七种情况了。所以三果是属于所谓的有余， 现究竟不再受生死，就是当生正是果的话，就是无余涅槃。所以导师引了这几部经，他的下来就是他的一些说法或是推论。可见呢，涅槃有不来这个人间受生的意义。所以阿那含阿罗汉，所以佛也是阿罗汉，不来人间并称涅槃。所以这边就是我刚所提到的瓜，在339瓜福一的世尊导师用阿罗汉来做说明。所以可以简单的说，就是阿罗汉，佛也当然是阿罗汉，他不来人间，可是三果还有烦恼，还有生的，还有这种会在感生，不管他是投到所谓的色界比较维系的色法，或是无色界，基本上都是还有烦恼。所以从这个烦恼的有无来说明，就是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分别。好，这个就是在我们讲义161最后的这个说明。好，接着来看162。那延续阿含经的古义，或者阿含经的比较共通的说法，三果是属于有余涅槃，四果是无余涅槃。那这边没有讨论到所谓的缘觉或辟支佛，那基本上缘觉辟支佛他的所断的烦恼所得的功德跟阿罗汉是差不多了，是可以把它理解是一样的，因为他成就的当下是没有佛的教导，差别在那边而已，所以所断的烦恼跟所得的功德是一样，所以他这边就没有别开说这个辟支佛或是缘觉。在佛教，如果你们仔细或者是我们累积所看到的经论的说明，辟支佛算是很特别的一类，说到讨论到的内容是非常的少的，这是很特别的。好，在162页这边延续阿含的内容上，导师引了就是佛弟子间的讨论，就是优陀夷或者是在注脚的340瓜福一，中阿含经是把它翻作乌陀夷，就是舍利弗跟优陀夷的讨论，在讨论关于欲生生有色无色的这种说法。那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呢，要看看本文就好了了。优陀夷认为是欲生生是无色，被佛呵斥，所以三果得无余涅槃叫欲生生，所以他有可能投身色界，因此呢他还是有色的，如果是投身色界的话还是有色。那阿罗汉得无余涅槃没有欲生生。好，到这边为止算是阿含的教说，就是不管是佛弟子的讨论或者是定义上来说，这是阿含的教说。接着呢，经圣蛮经略有不同，接下来开始就是不太一样了。那当然这个也是跟着经文解释的了。好，阿罗汉辟支佛是有余涅槃，因他们有变异生死，所以叫一生生的。那证得佛的圆满觉悟无上菩提，这个才无余涅槃，才没有一生生。所以这边就是阿含跟本经怎么去定义的问题。好，由此可知，这边要会通，阿含经是从声闻的行者来分别有余无余还有一生生，所以实际上是有三格，三格。那大圣呢，同样根据这样的说法给予新的解说，他是从二圣的果德还有佛的果德来分别有余跟无余。好，这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了，第一种关于一生生的说明。本经是站在所谓的佛的果德跟二圣的果德来分别，那阿含经实际上是 有点不一样的。好，那为什么在阿含经这边是有说到有余无余还有一生生，因为一生生除了刚讲三果之外还有谁有一生生？在一开始161这边中有，像中有也叫一生生，所以一生生在阿含经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 但是有余无余呢，就会牵涉到烦恼的问题啊。一样，一层生，一层生，一样的。所以导师在这边才会讲分别有余无余，还有一生生啊。所以一生生包含的中有，那当然三国也有所谓的中波涅槃，那个也是中有的时候波涅槃的。好，那在刚看到的注脚339的刮符七啊，就是在我们162页的注脚栏，162页注脚栏，导师在波罗经讲记他的说法又不太一样啊。好，大家要稍微的知道齁。就是在波罗经讲记所说的有余涅槃，是正阿罗汉教有余涅槃，因为他还没有入所谓的波涅槃的时候，就是当生我正阿罗汉，可是还有身体在齁。就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些有身体在的圣者，他有些担忧。好像神通第一的穆建连到外地去弘化，被外道打伤痛苦，他想找入灭，所以这个叫有余涅槃。那时候他已经证阿罗汉了，所以导师在波罗经讲记的那个说法又是另外一种定义了。我这边只是先给大家知道了。那无余涅槃如果照波罗经讲记的话，就是入了所谓的波涅槃，就连这个色身也没有了，就圣者了，阿罗汉色身也没有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灰身灭智，入了波涅槃，那时候没有这个这种色身的这种戏服。那关于这种色身啊，在有部啊大毗婆沙论也有讨论，像佛成就佛，佛是圆满觉悟，可是他当下今生啊，就他这辈子还是由父母所生的生啊，这个生呢他也会感到背痛啊。看大智度论中有所谓的九罪报你就知道。就他晚年的时候被那个提婆达多用这个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结果虽然躲开了，可是被那小石头碰到脚也受伤，或者释迦佛灭祖的时候他不是头痛吗？所以他还是有这些现象。所以对于说些有部来说，他认为的佛之所以成就佛，是成就的是五分法身的功德，而不是因为色身才叫佛。所以呢佛的色身呢成就佛之后呢，他还是有这些现象，可能还需要吃饭喝水睡觉，乃至大小便利，这身体上需要了，并不是他心理上需要。那他的这样的身体呢也会引起别人的烦恼哦。这是很特别很有趣的啦齁。在说些有部啊，就是大毗婆沙论是有讨论的齁。好，这是题外的齁。接着是第二个要讨论的，是关于菩萨的一生生到底是属于哪个阶位齁。好，这里一样也是有很多的说明齁。好，这边先引的是什么齁。古典的解释导师举的是大智度论齁。大智度论中说七地菩萨舍重生，重生大概是来说明这个肉体生生父母的缘，这个的五蕴生，因为有这些所谓的种种的不便，种种的苦受，他是主张，这边指的是智论中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那得无生法忍舍重生，就舍掉所谓的分段生死，分段的生啊。那这个就要牵涉到一个问题。假设我们这辈子，我们现在还是五蕴，就是父母所生的身体，但是我们得了无生法忍，修到七地的无生法忍，可是这辈子还没结束啊，所以这时候他也没有舍重生，实际上还没有了，所以有其他的意说啊，就会牵涉到到底是七地舍重生还是八地的问题啊。那如果假设这辈子刚好修到七地得无生法忍啊，这辈子因为是父母生身的话啊，基本上他还是有刚如同佛的这些现象，有肚子饿吃饭乃至会感冒啊，这些事情在了。好，接着看到163啊。所以一般的众生啊，就五蕴生啊， 常描述是一大重聚，所谓的重聚呢，是因为有所谓的老病死，有这些会老会生病会死，所以七地菩萨死的重生得法性生生，如果在这一期生命还没结束之前，他是还是属于所谓的重生呢？但是如果这辈子结束刚好在第六地，下辈子投生马上没多久就得七地，或者是他投生在投生之前就修到七地的话，他就可以在变异生死就得的所谓的法性生生，所以这边会有所谓的七地舍重生跟八地舍重生的问题，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得清楚。总的来说啦，七地菩萨以前有分段生死，那七地菩萨以后有变异生死的一生生，那所谓的变异生死就有法性所生的生，那法性生生跟我们前面所说在阿含经中的中有生还有二圣三果的这个一生生不太一样，这个是由菩萨所修的，因为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什么概念？无生就是涅槃，对无生知道或是已经可以证涅槃但没有证入，所以叫无生法忍。如果二圣证涅槃大概就没有所谓的无生法忍，所以这是菩萨才有的无生法忍。好，这个到这个阶段属于大智度论的说明。好，接着法鼓经，大法鼓经呢比较是接近这个真常系的，也有提到七种学忍还有七地菩萨。学忍大概是属于声闻的了，有学无学的那种学嘛，所以是出果啊，出果相出果一直到四果相啊。那阿罗汉就是属于无学嘛，所以七种学忍是属于声闻的，七地菩萨是属于大圣的阶位啊。所以七种学忍七地住菩萨犹如生疏啊，就像生的牛奶啊，由牛奶而提出来啊。若那若再提出生疏，生疏再提熟疏，等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的意思。那一生生阿罗汉辟支佛得自在力，那得自在力这个导师的说明是八地，还有九住十住菩萨是属于熟疏了，就更好的，最好就是醍醐了啦，从牛奶提出乳酪嘛，乳酪再提出生疏，就越来越精华了哈。熟疏再熟，生疏再熟疏啊，熟疏之后最好就是醍醐嘛哈。好，这个接着导师的解释啊，有没有七种学忍是属于声闻的哈？七住菩萨是属于大圣的。那这边要说的就是得自在力哈，实际上是属于八地菩萨啊。好，那接着看下来啊，这从来是有意说，或说七地得无生忍，或说八地得无生忍啊。不过呢，总之的哈，在七地或八地以上有这个变异生死的异生生，大致上是一致的哈。到这边算一个跟智论比较相关的哈。好，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41。那就是我们这个这一页注脚栏这边了，这一页注脚栏163的注脚栏，瓜福一是智论的卷73，所谓的重生就是八万尸虫侵蚀。那这边有个阿比拔智菩萨没有这个重生，所以呢如果用这样去对比，阿比拔智叫不退转，就是他不会再退这个菩萨道。不退转这个概念也是有几种啊，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宝积经讲记，宝积经讲记的时候，导师有提到不退有几种嘛，性不退，还有什么行不退、位不退、正不退的啊。所以这边大概是比较高阶位的，是属于正不退啊，就他不会再退菩萨的阶位啊。那对应刚刚说的或者等一下会说的，大概是属于得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不退转菩萨， 哦，这个在自论里面也是很多种说法哈。好，瓜福二啊，卷74啊，这边就提到所谓的两种身，生死肉身，就是我们说的啊，分段生死啊，或者是啊，有这个大虫聚的这个身。第二是法性生身啊。好，得无生法忍，断诸烦恼啊，舍世身后得法性生身。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假设我们这辈子得无生法忍。那下辈子舍世身后嘛，就下辈子开始就有法性生身，但是下辈子有可能是七地啊，有可能是八地，所以这个就是哈，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等一下会看到了哈。那瓜福三卷100哈，就提到从初地啊一直修到七地得无生法忍啊，啊这个就是依着解释般若经的二到五菩提来说了啊。所以前面是属于所谓的般若道嘛，后面是属于方便道啊，就是八九十地啊，更进一步的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啊。好，那先看一下瓜福五了哈，瓜福五啊，在般若经讲记啊，导师这边他是有提到什么法性生身有两种了哈，第一种是证无生法忍。就得法性生啊，那入涅盘者回心向大发生于菩提心，那这个是隐含这个二圣有可能在回心向大的哈、啊。可是这边要注意的是，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就得法性生。那第二个是什么？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还是肉身，那舍断这个分段身之后才得法性生。所以自论说八地舍重生，这个呢齁、哦、大概应该是古德的解释啦齁、哦。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自论上有特别强调。齁、哦、如果是看到瓜福二的话，我们只能可以理解是七地菩萨的时候是属于分段身，那下一辈子嘛得法性生，那下辈子有可能是到的八地菩萨啊，这时候就会比较一致的说法啊，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出彼此的差异性啊？可以回去再好好看一下了啊。好，那这个大概是属于自论或是大法古经啊，不管是七地或是八地得无生法忍啊，这无生法忍大概是一个阶位啊，在这个分别的地方啊，得无生法忍大概就是可以接下来就可以得法性生，那之前就是所谓的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之后就是所谓的变异生死啊。好，接着看为本文，在标题乘二这边啊，好，可是在法相的经论中，法相指的就是像唯识学的齁、啊。好，所以他们举的是像真谛所翻译的《无上一经佛性论》啊，这些实际上跟真常系是有关的，不过跟着翻译者而有不一样的啊。真谛翻译的哈，还有功德贤所翻译的《楞伽经》，都明显的说到初地菩萨的意生生啊。好，接下来呢，就是更进一步的说明《楞伽经》中的三种意生生啊。第一种是三昧乐正受，正受就是基本上就是三昧的另外一个翻译词啊。我们知道三昧是等持啊，还有三摩波底啊，这种跟定相关的一些语词啊，因为正受也是其中一种。三昧乐正受一生生指的是初地到六地的菩萨啊。接着看一下164页。164，第二种是觉法自性一生生，指的是七地跟八地啊。好，八地的一生生，好跟二圣是所证的是相近啊。这个是楞伽经的说法啊，请大家注意哦，它不是其他的经哦。第三种是种类具身无作行一生生，指的是九地十地的菩萨，所以它有三种的一生生。如果对应本经的二圣的话，是属于第二种， 那也是等同于七谛跟八谛啊。那这边呢，虽然导师这么说了啊，那我们如果我们看一下经文哦，不知道导师是依据哪一种？我们看注脚的343呢，因为现存的刘宋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啊，哈，导师的说他是有一些文脉是就前后不太一致的，然后就是他可能不太顺了。那现存的可能有一些不完整的部分啊。不过我们现存来看啊，第一类的三昧乐受乐正受欲生生啊，他这边只提到了三四五地啊，第二个只讲到八地啊，所以中间六七这个可能看经文是不明确的啊。啊，如果看其他的译本，好像也是如此啊。好，那接着看对应一下我们之前看过的，就是瓜福五大正起信论讲记中的三圣共受的变异生死，可以在无上一经菩萨璎珞本业经，那如果约楞伽经，就我们刚看的这些内容，还有大圣不共的三类变异生死。第一类呢，就是初地到六地所受的三昧正受益生生啊。那请大家注意啊，给予声闻辟支佛的住三昧乐啊，自以为涅槃相同。第七地所受是第二类啊，八到十地是属于第三类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没有，就是说这边跟我们之前看的是没有那么一致的哦。可见的老师那时候或许有参考其他古的，这个可以再看看啊。就是可以看看其他的古德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导师为什么这边就是圣蛮经讲记跟大圣起信论的没有那么一致的说明。无上一经的话是瓜福三啊，可是好像也没有很明确。好，这可以再确认哦。好，接着我们再看这个本文在科判陈氏啊会同诸说这边哈。好，会同诸说主要是要说明大力菩萨一生大力的菩萨一生生啊，就楞伽经跟本经还有龙树菩萨这些种种的说明啊。好，如依此说，那本经的大力菩萨应该等于楞伽经的觉法自性一生生。那如果照导师的解释是属于七地跟八地啊。所以我们如果照圣蛮经上面的就第一行的话，这两说法本不同，古人的会通呢或者依龙树说啊，顿根七地的无生法忍，立根初地的无生法忍啊，这个可以，这可能要再查一下了啊，因为它是古人的会通了啊，就可能古德去会通龙树的主张啊，龙树自论上也可以再确认啊，就没有很确定啊。那唯识者说，就是法相唯识，法相那边嘛啊，前一页所提到的。自真上的菩萨就是可能修行比较偏重智慧的，就是自己会去抉择要听什么样的法修什么样的法的，在初地得一生生悲真上大概是先关怀众生的苦而发心修学的这类的菩萨，八地得一生生。好，接着我们看丑恶成立世智，两种始终呢以分段始说阿罗汉辟支佛智我身已尽，所以这个就是我刚说提到的在讲义的153，这个实际上是前后要参考的。所以分段生死对应的就是所谓的我身已尽，那也可以说是我们本论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刚我们看了这个表知苦智得有余果证啊，有余果嘛，因为他没有就近啊，所以叫有余啊，还有余，所以说犯恨已立。凡夫人 凡夫人还有天呢所不能办啊，七种学人啊，先所未作啊，啊，就是说，相对于凡夫天人来说了哈，这种有学呢，他是断了这个所谓的虚伪的烦恼啊，所以叫做所作一半。那所谓虚伪的烦恼，就是本经所讲五住烦恼中的前四住啊，四住烦恼啊。那阿罗汉辟支佛所断烦恼啊。更不受后有，所谓的不受后有是说他已经结束了分段生死嘛，所以他从一开始经文就提到从分段生死来说明二圣圣者，就阿罗汉辟支佛所说的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的意涵，是从已经结束分段生死，但是呢还有什么变异生死，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说明。那我们接着请看165页，好，上面已经分别了两种史，就是分段史跟不思议变异史，那这个就是说明过去说二圣四智究竟的宗旨，那就是说他们虽然是究竟就如同我们153页所说的，就如同现在这个表了，所谓的四智呢就是苦集灭道嘛，但是本经呢除了要提出这样的说明要去会通了，那接着说分段史，就是之前应该说怎么去会通阿含经的教说，也就是我们上面这边所说的这种四智是究竟的说明，这个是从所谓的分段史分段生死来说他们是究竟得了这四个字嘛，但是呢从变异生死来说呢实际上呢他还没有真的究竟啊，所以经文才说他就变异生死来说呢二圣他修圣道能得有余的果证啊，有余嘛还有圣他还没有真的究竟如来的无余果证，所以叫做犯恨已立。那所得的有余果证呢是相对于凡夫跟天人他没办法成就，而且呢七种有学人先所未作嘛，他也还没有没办法成就，所以来说了所作已作。好，接着看下来啊，那凡夫天人所不能办的七种学人也还没有做到的，但是呢阿罗汉已经做到，这边呢是从所谓的虚伪烦恼断说所作一半，那所谓的虚伪烦恼就是见惑88还有修惑的十种，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后会说到的四住烦恼了。那二圣所断的四住烦恼断除之后不受后有，那这样的不受后有是说他已经没有这个分段生死苦，好，所以从这样子来说呢叫做不受后有。那修有余的圣道成就这个有余的灭谛，所以因为这样子来说二圣得究竟的四智，所以就是这个跟前面153那边一样了，所以从分段生死已经结束来说这四字算是已经就近，但是从变异生死来说还没有就近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内容啊？这个间断88种烦恼啊，88种是怎么算的，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算过。好，我刚刚有提到了，这边所引的是俱舍论纲要，就是李世杰他所整理的，当然他依的是俱舍论。好，见所断惑88，那在导师的书上看起来好像是依着有部的主张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在于学师地论是不一样的。好，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先建立十种烦恼，根本的十种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有五种见，跟见有关系的见解上呢，就道理上错误的 像有生见就是我见嘛，边执见、邪见、见取见，还有戒禁取。那除了跟由我生而衍生出来的种种见之外，还有其他的烦恼，像贪嗔慢无明，还有疑，这十种是根本的、那这十种在延伸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色界、无色界又分作苦集灭道、好，请大家可以记一下那口诀，就是我们那时候读俱舍论、老师叫十七七八四、十七七八四就是欲界的苦地有十种，具有这十种烦恼。那接下来的就是十七七八四嘛，所以极地呢就少了什么？有生见、边见跟戒禁取。灭地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有部他们去断烦恼的一个说明。好，那断烦恼，然后还有所谓的减缘减行，然后有几种说明哦。这边只是先把这个烦恼的类别先把它标出来哦。十七七八四，那四是什么？就是修所断的烦恼中的欲界，有贪嗔慢啊，痴啊，贪嗔痴啊，就是贪嗔痴，还有慢。好、哦，这是属于修所断。所谓的修所断，就是出果之后嘛，哈、就是出果相之后了，有学位开始，就是出果开始，这开始才要断这些烦恼啊。这是属于修所断的，所以导师的书上是讲十个嘛，修所断大概欲界有四个。那我们说嗔是欲界的特有的烦恼，所以色界呢，无色界就只有三个，就贪嗔痴，贪嗔慢，贪痴慢，贪痴慢。好，那十七七八四就是欲界来说，苦地是十，极地是七，灭地是七，道地是八。那修所断的欲界是四，所以十七七八四啊。那之后的色界、无色界就各少一啊，就十七七八四的各少一，少的就是嗔。所以色界就是九六六七，色界的苦集灭道，无色界，给大家知道一下啦，因为这种好像会把这个烦恼量化，就我断了一分烦恼得了一分解脱，这个大概不拜佛教比较会去这样去量化。因为我们看阿含经的经文嘛，出果断三解，这边断了那么多的烦恼，对不对？它就不只是断三解啊。所以见所断或八十八，就是欲界加起来这三十二了啊。所以这个无色界也是二十八。那修所断或就是这边所讲的这十个。好，我刚刚说书上导师举的是什么说一切有部的在俱舍论的主张了啊。那一切四谛论是不一样的啊。好，先引一下这个《瑜伽师地论》在卷六十六怎么去说啊？第一个是一样是见所断法啊，就是萨迦也就五见啊。那一它的说明是依着见而升起的贪嗔慢啊，相应的无明，还有与诸地不共的无明啊。那相应的无明还有不共的无明，大概是强调大圣的了啊。还有疑啦，这属于所谓的见所断啊。那修所断呢，是一切有善一切善的有漏法，还有无复无记法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说的习气，或者是怎么看这定义呢？像大比婆沙论就是所谓的不染污无知，就是所谓的无复无记嘛。无记就是没办法去说明它是善或恶。那无覆呢，它没有覆盖的意思啊。这个是算是修所断啊。好，那接着呢，下面这里见所断烦恼，你看这是几个112哦。所以它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它对瑜伽师地论啊，当然这当然是在 这个整理大概是卷34的啊，它里面有讲到啊，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见所段有122，它是相对于刚说的啊，它是苦集灭道都具有这十个啊，它没有所谓的极地少了17、78，少了有生见、边执见，还有戒禁取，它都没有啊。那在色界它一样是少尘，无色界一样，所以加起来才112。那这或许呢就是有生见啊，就我见呢啊，它并不是对我而已。我们说如果对众生产生自性子就人我见嘛，对法的话是什么？法我见。所以呢它这边呢是比较多的内容啊。好，那修所断烦恼也是多，是16。所以一样呢，刚我们说有贪嗔痴，痴就是无明嘛，还有慢之外，它还包含了有生跟边执，所以加起来才会有16。那这个有生见跟边执见一直到无色界都有，等于说它是不一样的啊。这样的烦恼断烦恼实际上有种种的说明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次跟大家看过这个表。这个表的内容就是我们讲义注脚的344。可以看上面也看一下这个经文哦。看这个应该说大圣起信论讲记的这个文哦。一起来看一下哦。烦恼障跟智障就是所智障哦。虽然声闻的三藏没有提到，实际上是延续三藏的内容而来，那就是声闻法啦，声闻法的见所断惑跟修所断惑。好，那这个就是也是本文上面说的见惑有88，修惑有10种，这些内容我们之后会再看到，就是迷于道理的是属于见惑了，懒着于事相的叫做修惑。所以呢，障碍真理如果我们了知了，就可以解决生死轮回，所以生死就有边际，所以他生死就已经可以说像出果断三劫嘛，他就充其量也是七反生死而已。那修惑是依的见惑而起，而懒着事相的维系的烦恼，懒着于事相，就我们习惯这样的烦恼了。像我们上次或者后面会看到的导师的譬喻嘛，就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鸦片对身体有妨碍，但是已经吸上瘾了，生活作息都受它的影响，不吸食的时候没有精神，乃至有身体会抽搐等等的反应。当我们知道鸦片是对身体有危害，我们就不吸食，但是已经上瘾，就算我们不吸食，这些影响生活作息的行为都会出现，所以这个叫懒着于事相的。好，那延续声闻教说的见烦恼还有修烦恼而延伸的所谓的烦恼障所知障，它有不同的说明。那第一类除了刚看到的迷于理的见所断惑，懒着于事相的修所断惑，还有另外一类的就是所谓的习气啊，习气是昧的，昧于境界，所以是劣慧无能，就是说它跟懒着不一样，但是它我们的抉择力没有那么强啊，没办法去分别啊，所以留有这样的气息。那习气或许在佛教上比较偏向在所谓的负面啊。那实际上习气也可以是正面的，就像唯识学的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成种子这样的概念来说，它是可以通善恶。我们借由听经闻法熏习这个清净的种子，那以后遇到因缘呢，就会发动身语去修行，去受三皈依持戒，乃至修禅定、修智慧等等，那在修这些行为又熏习成清净种子啊，所以就慢慢的将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不起现行，那一直熏习很多的清净种子，那将来有可能就是转凡成圣，然后或者断烦恼。那当然这边比较是属于 烦恼这一类的，就接下来这些说明。好，那依着这样子的三类说明，分中观为识，还有本论，指的就是大圣起心论。那当然这样的说明，应该跟圣门经的或许 会有点不太一样。依中观者来说啦，见修所断的烦恼是通于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在中观来说呢，二障是约三圣共断，那习气是不属于二障。那这样的说法跟藏传佛教的说也蛮接近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表上面我们把它 化作一边是属于三圣共断，一边是属于大圣不共断的。那唯识学呢，唯识学者三圣共断的见修烦恼是属于烦恼障，所以这边烦恼障包含了见所断惑跟修所断惑。但是呢所知障就唯识学来说，它也是有分作两种，迷于理跟染于事的。对他们而言呢，就是大圣不共断的也包含了迷于理跟染于事。所以他的无明呢实际上也有分呢并不是跟早期一样而已。他有大圣所不共断的。好，那这边所说的本论就是大圣起心论了。那也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就是等同于所谓的四理二障，像这边可以再切了，所以它可能是有两种情况，这边应该也是属于所知障，但是呢还有大圣不共断的，大圣不共断就是另外一边，它的烦恼障是讲的是没办法了解这个所谓的真如平等智，就是没办法了知众生本具的自性清净心，因此他也没办法依着这样的真如功德而升起世间化净土建议众生或者种种救度众生的行为，这二圣是没有的。这边好，那我们时间算是也差不多了，差一点点。那我在结束之前呢，要跟大家更正一个地方。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在科判这边的根二的一章广说心一有生二生有生死部位，这边人一到人三，人三结说了。那但在贯科第三页这个是在人三结成的前面有个成三，第三面成三的结说，这个地方是多的应该说我整理的可能多出了一次，在第三面，在人三结说上面有个成三的人三结成的上面有个结说，它是多余的，它不是本文这边的了。好，那这边主要是依据就是二圣有这个生死的这个说明，还有这个生死的说明，先会通早期的这种分段，因为说本经是将生死分作两种，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那分段生死是可以会通早期的说法，早期说二圣已不受后有，但是这样的不受后有是站在分段生死已经结束来说，但是从要朝向究竟圆满佛道的变异还有变异生死来说，二圣所说的不受后有他还没有究竟，他还是有后有，依着这样子来说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明，就是延续一开始所说的二圣有生死的这个担心啊。好，这是依本经来说，那这个也是大圣或者是强调佛圣一圣的经典所说二圣的涅槃非究竟的这种教说来的。好，那我们就请合掌。